这现在肯定会有很多观众很好奇啊，因为大家多少也知道，就是这个时尚的这个一年两季，或者是四季，或者是更多的现在更多上新，大家会不会好奇，做羽绒服会不会它的时间会反而更充裕，还是说你现在在一年再出以什么样的频次在这个发布跟上新这样一个状态呢？
我们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每年以秋冬为主，就是冬季产品发就是销售为主吧，就是
对
我
对
们
对，
在9月到10月是高峰开发期的高峰时候，同时也是销售的开始的一个旺季的一个前
对，
期嘛。
就是
到
现
了
在，
十，对对，就是现在，等到了10月到11月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开发阶段最忙的同时，也是销售最忙的时候，因为是两波同时交叉在进行。就比如说，
是
我
的。
们今年的10月到11月，其实我开发的是明年二零啊不不就是2022 AW 的产品，但是2021的产品就正在就是热火朝天的在售卖着。然后像上半年的时候，我们会出一些小的 capsule collection 啊，或者会有一些联名方向的一个合作。其实我会让自己的一个设计习惯会相对来说比较可调控一些吧，因为设计师的他的一个思路和创作能量是有限的，我不希望他被过度的消耗，因为一年去创作一个系列，就是一个主系列，一个主要的发布季度，我觉得其实是能够让每一年让我们的消费者也好，我们的粉丝也好，我们观众也好，能够看到我们是从更深层次的去研究我们的产品也好，我们的创作的就是想法也好。因为一年两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可能有点就是 overload 了，就不可能每一个季度都能给消费者和观众带来一个很眼前一亮的东西，或每次都会有惊喜。我觉得对设计师来说挺挑战的，也挺消耗的。所以我们上半年的时候会相对来说比较flexible 一点，就是我们会跟一些商业属性的一些牌子去做一些小的项目。就比如可能会一些小联名啊，或者一些小的艺术项目啊，或者一些小策展啊，让我自己的大脑换一种思路去思考。
就像你说，现在你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新锐的设计师，甚至是说学生开始去做羽绒服的这个创意和设计。当时我们回望说，当时你刚刚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因为其实你的羽绒服是很强的一个强项。那从一个很小的品牌刚刚创立，而且是它集中是在一个品类很强的这个品类单品类上面的时候，你当时面临的，你记得有哪些情况是你觉得 OK？我做了羽绒服这样一个设计，很做得非常获得大家的认可，然后会有一些优势在。那同时，我相信肯定也有一些困难跟挑战吧，就是在刚刚创立品牌之初的时候。
就我觉得，对于品牌创立之初最大的优势和挑战吧，其实最大的一个优势啊，在于第一，我们品牌具有标志性的品牌形象和核心竞争力；第二，就是我们的那个供应链体系相对会比较简单，容易形成量化生产，它可以减少成本，以及就是利润最大化。为啥？因为我们在做主要大类里面在做羽绒品类了，那我们可以集中去购买我们的原料和减少我们在生产和制作过程当中对各种材料的一种消耗，同时我们能够去以最低的一个消耗的成本去创造一个利益。就圈内有同行就经常开玩笑说，哎呀，陈鹏，你们做牌子好轻松啊，你一年卖一季度，你可以养2年。就是他们说哦，我们每天好累，一年要做2季，每年其实不能通过发布2个季度的系列和产品，能够去获得利润，让公司去运转下去。其实这
是，
是跟每个公司运转的模式有点不大一样。
当然，
其实你会发现，同行里面就像 Moncler、Boston，他们也是主要以冬季产品为核心，但你会发现他们企业做的也很大，运营也是很良好的一个状态，就根据自己的一个特点去有条不紊的去做，我觉得规划吧，我觉得比较合适。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其实对于单品类属性的品牌来说，最大挑战就是品牌的成长速度比较缓慢，它无法迅速开店。 就刚刚我举了个例子嘛，就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像波司登，大家就是中国人大部分都人都知道这个牌子，是你会发现波司登它会，它是经历了几十年四五十年，到现在它才会去开店到一定程度，但你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它到了上半年，春季的时候，就春夏季节的时候，他们店铺里面的东西就会比较少一点，甚至他们可能会短暂的会把店铺转租给别的品牌，或者去做一些别的活动或者销售模式。但到了下半年的时候，他会又在疯狂的在开店，这是跟品牌的 DNA 和属性有关。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拥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存在，就是我们做到现在5年了，其实对于行业的设计师品牌来说，做到5年的话，应该按正常来说，就是你会看到铺天盖地各种新闻，各种产品铺开了。那我们做5年，因为我们其实就相当于平均1年一个系列发布为主嘛。那我们其实就是发展的速度和我们开店的速度不会像其他的服装品牌会那么快，因为大部分的时装品牌可能2年到3年就可以去开店了。
所以，其实当我印象中，当时陈鹏这个品牌做出来的时候，你在媒体端的知名度还是积累的非常好的，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全球还是在中国。那包括做了几年之后，陈鹏这个品牌已经非常相当的深入人心了，特别是，也在做了几次跨界联名之后，让更多人去知道。那到现在，我想，或者说在几年前，你可能当品牌有了一定知名度之后，你是否曾经面临过一些诱惑，或者是说一些抉择？你下一步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是否要继续这个，比如说加深做深羽绒服这个品类，还是说你要去思考说如何把羽绒服这样的一些 DNA 和基因无形的东西抽出来去，用其他的更多的品类去承载？有没有曾经面临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诱惑，或者是不同的一个抉择，不同方向的一些抉择？
有的。其实最重要，就是面临到陈鹏是否要横向性发展，让它成为一个多品类发展的综合性品牌嘛？就在，其实我觉得做品牌是这样的，就是不过就像做事业一样，就是在失败当中去寻找方向，去重新审视自我，就是然后再去找到品牌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嘛。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我在做品牌，就15年年底、16年年初的时候，其实行业里面很多人就知道我们说，哦，哇，这个设计师好厉害，已经出名了什么之类的，就很多人就建议说，哎，你是不是应该把春夏也一起做起来，就横向性发展。我们那个时候2017年 SS 的时候做过一次春夏，那时候尝试了一下小试牛刀，结果发现失败。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消费者和不论消费者也好，或者媒体也好，他们所关注的设计师也好，和品牌也好，他永远只记住这个品牌最优势的东西。
当
那
然，
那个时候，我去做了一个我们最不，就是也不是说不是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做了另外一个方向的尝试之后，其实媒体也好，消费者也好，他们的一个关注度和一个喜爱度不会像那么的一个强烈，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绝对的一个优先占有的一个印象了，就是哦，一讲到陈鹏的时候，就会想到羽绒服，就会想到哦，他们做的这种很有夸张性，很colorful 的，就是创意性的一个很 volume 很膨胀的一个方向。后来呢，就是我在 17AW 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思考说，哎，我是需要跟同行一样，就是一年需要发布2个季度嘛？就那个时候，跟圈内有一个前辈有聊起过这个事，是叫做 Textile Library，就是布料图书馆的主理人 Mary，他当时给了我个建议，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个牌子你或者每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一个优势和劣势，你应该去发，就是会自己最大的能量去做你最有优势的东西，让别人知道你在这方面做到极致的，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才可以去横向性的发展。所以在2017年那个时候，有别的人或者有别的同行在劝我说，哦，就是你有没有想过横向性发展？我都一直很坚定的说不，我说至少这5年来，就是至少我说前5年我不会去这么做。首先，我得先让别人知道陈鹏是谁，陈鹏这个品牌做的是什么事情，它能够给消费者，能够给我们行业带来的是什么。那当这个东西扎根到一定程度之后， 我们有了一定的基础，我才会慢慢一点点的去拓展。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从第5年开始之后，就会有别的品类的一个小小的尝试，但是会控制它的一个配比。你会发现，我们是以羽绒品类为主，其他品类为辅，去完成我们品牌的形象。所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看像那个 LV 啊，LV 他们有这个牌子都做了136年了嘛，你会发现，它到了1990年之后才开始全线性的。就是发展它全品类的一个品牌，它1854年成立，到它1990年去全线发展品类的时候，中间经历了130多年。你想想看，大家之前知道 LV，它是一个做箱包的品牌，
是
是
的，
一个做皮具的品牌。那后面，到了2000年之后，甚至2010年到现在，至今为止，大家LV 他们做的其他的东西也很好，那是因为品牌发展到了一定的成熟度，它有了很强的一个，基础也好，它的 DNA 也好，以及它的稳定的客群之后，品牌化的发展会带来红利，而非品牌说它自己的本身这个产品是否有足够有优势性。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 LV，它如果卖一个帽子，一定是卖到很好的一个钱，但是你说它这个帽子好在哪？你会发现其实行业里面有专门做帽子做得更好的人。
当然，对。
对对对，其实术业有专攻，在一个领域你做到极致之后，再慢慢一点点拓展。那个时候，消费者对这个品牌的认知就不仅仅是说因为某一个产品了，而是对这个品牌的精神、对这个品牌的哲学的一种认可。